在我们中间的长辈、同辈、晚辈，各位弟兄姊妹，还有恩运的弟兄姊妹，早上好。当我们自己在做父母，或者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都听过或者读过人生大翻盘的故事，你还记得吗？在孩子睡觉的床头，每天晚上睡觉前你给他讲的故事，有不外乎白雪公主、灰姑娘、美女和野兽，对不对？这是我们常常跟孩子们所讲这样的故事，以至于有一天这些故事都已经讲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我的儿子有一天问我，他说 Daddy， 可不可以讲一个你自己少年时代的故事？所以我就跟他开始讲我自己的少年时代励志的故事，不过讲了一遍两遍三遍之后，后来也再也没有更多的可讲。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传道的年间，他亲自所讲的一个命运大逆转、人生大翻盘的故事。我们下面就，也许这段故事对我们中间的基督徒一点也不陌生，也许你期待在今天的这堂信息之中，也许你心中有某种的触动，是你以前所读没有留心、没有注意到的。我们一起来看，从第十九节，他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我告诉各位，这是我们地上的人70多亿人每一个人都在追求的生活，不是吗？我们可以穿得好，我们可以吃得爽，我们可以住得宽阔，我们可以开着名的车子，也许你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美好的生活，住的是超大的，像比尔盖茨他们所在西雅图那边湖边所见到的那样成千万美金的大房子，也许你想到的是开着那个限量版的本特利或者劳斯莱斯这样的名车，出入在各样的场所，背着的也许是 LV 的名包，如果是女士，手上戴的不止一个戒指，许多，头上戴的也一样。在我这一半个世纪的人生之中，我有两个女性，她们让我至今印象深刻。一个是一位有70老80的美国白人老太太，她在纽约州，她的先生在60年代的时候曾经因为在反击这个黑手党的战役之中被人暗杀，后来他改嫁一次再改嫁一次，反正都是很有钱的人，军官或者很有钱的人。有一次当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头上都是挂着像金条一样的东西首饰。他是一个基督徒的姊妹，有极大的爱心，曾经帮助过中国的某一个教育部长，在这里访问若干年前访问的时候，那6月份我去中国短宣回来，路过上海，曾经在我们若歌教会香烟团契聚会的恩明弟兄夫妇接待我，我去上海超过24小时，就这两次，每一次都是他们热情的接待我，他们海归10年之前海归，一直在那里服侍那中间的许多的学生，他们所住的地方就在校园的边上，每个星期五在他们家有查经的聚会。他特别请我去吃香港人在上海开的一个面馆，在我们的斜对座有两位非常时髦的女士，中年，其中的有一位，她的手上10个指头每一个都是戴着戒指。我留心在他们吃喝谈论中间，一位女士就向另外一位手上没有戴这么多戒指的女士介绍每一个首饰，也许它的产地、它的价格、谁给她的。我告诉各位，这个世界有许多人向往这样一个天天奢华宴乐的生活，在我们所来自的祖国，这一个无神论的国度，但是仍然有上帝在那里掌权推展他的神国的一个地方。在纯唯物主义的引导之下，人们 体会天天奢华宴乐是怎样的生活。每次从这个中纪委发布的这些高官落马之后，他们的消息，你就知道天天奢华宴乐是一种什么生活。2000年前耶稣讲这样一个比喻的时候，说有这样一个有钱人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那个是那个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的是谁呢？公子、王孙、皇室的人，有权有势有富贵的人，大富大紫的人。也许你可以体会紫色是什么意思了。但是在那个人的同时代，还生活着另外一个人，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沙路，这名字怪不好听的，尤其是翻成咱们中文之后怪不好听的。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沙路，拉沙路是什么意思呢？拉沙路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人名以利以谢，你知道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吧？你知道摩西的一个儿子以利以谢，还有其中里面有一个先知，没有写先知书的先知，以利以谢的另外一种简谢的称法，或者以利亚撒。你如果旧约圣经你读旧约的故事，你会发现以利以谢、以利亚撒都是拉沙路这个字的意思，就有点像今天的中文。如果有的人他的名字叫 Richard， 请问他可以变成叫什么 Rich 或者叫什么 Dick？ Dick 跟 Rich 差太远了，没错，差太远了。 Jonathan 他的名字可以取前面的 John， 也可以取后面的什么 Nathan。 同样拉撒路 Lazarus 他的原来意思是 Eliezer， Eliezer 把它翻成 Laza， 然后 Lazarus 就这样来的。 Eliez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帮助，神帮助。我们今天基督徒取孩子的名字很少取他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叫拉沙路的，不是我们不希望上帝帮助我们的孩子，乃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两个拉沙路。新约圣经呢，这里记载的，然后约翰福音十一章记载那个耶稣使他死里复活的拉沙路，都是病病牢牢的，对不对？因为拉沙路比他的姐姐，两个姐姐先死掉嘛，一定是身体不好。有一个叫神帮助的人，咱们中国人真有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神帮助，你知道是谁吗？台湾的周神助牧师，他的父母亲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基督徒。你想他就要用拉撒路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字，周神助。耶稣在这里说有一个讨饭的名叫神帮助。你注意到耶稣讲这个比喻，他的这的玄机吗？不仅是一个简单讨饭的，横生生疮，他没有健康，被人放在财主门口，意思就是说他连自己 自由走路的权利都已经失去了，被人抬来放在财主的门口。一个神帮助的人落到这样一个田地。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我知道我的人生有没有这样的生命的经历呢？你有没有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上帝没有回答你的祷告呢？请问上帝有没有回答拉撒路的祷告？没有。真的没有？有。你说到底有还是没有？又有又没有。为什么说有呢？首先上帝感动他的穷朋友们，你知道穷人的朋友通常也是穷朋友，上帝感动拉撒路的穷朋友们，把他抬来放在一个有钱人的门口。这个门不是他的大门，是他的房子外面的那个门，意思就是说大概是有院墙的，一般人不得入内的这样的门口，要得财主桌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拉撒路，上帝有没有帮助拉撒路？有。 兴起他的朋友们抬到一个有可能供应他饮食之需的这样一个财主的门口。请问上帝有没有预备财主？也有。请问财主是谁？就是上帝恩典的运输大队长。比尔盖茨是谁？梅琳达盖茨是谁？就是上帝预备在我们这个时代恩典的大队长。今日基督教杂志在最新这一期的月刊的里面访问了这个比尔盖茨的太太 Melinda Gates。 Melinda Gates 毕业在达拉斯，德州达拉斯一个天主教的学校第一名毕业。那个学校的校训只有一个字，就是服务 service， 服务这个时代。上帝就在他的永恒的旨意中安排这位爱主的女士嫁给了一个最有钱的，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女子的梦想都破灭的一个有钱人比尔盖茨那里。然后他们在谈婚论嫁的时候，我看他的访问的报道，他们还没有结婚谈婚论嫁的时候就要说要用他们的财富来援助这个世界上弱势的群体，那些有需要的人。在过去的这些年间，他们帮助了成千万的非洲的儿童，给他们注射疫苗，让他们免于死于疾病。我告诉各位，假如你是这样一位可敬可爱的女士，要巴结一位很有钱的老公，准老公，然后开始跟他谈嫁给你之后这些钱要归世界所用，你有这个胆量吗？这个拉萨路，这位神要帮助的，上帝兴起各样的环境，运输大队长有了，他的穷人朋友也有了，把他抬到那儿。我们深信拉萨路也向上帝祈祷过，主啊，我所要的不多，只是勉强充饥就可以。我甚至要的不是财主跟他的兄弟们在那里宴乐桌子上的美食，我所要的仅仅是他们在吃饭之前拽了一小块面包，擦擦油腻的手，然后扔在桌子下面的那个面包的零碎充饥。拉萨路的祷告一点也不过分，他没有跟上帝说，上帝啊，求你让我嫁给那个最有钱的那一位，上帝啊，求你给我一份最好的工作，最好是 Google 的。因为最近我知道我的博导他的二儿子很优秀，去了这个谷歌成立了一个生命研究的部门，两年前去了，才不到半年，上个星期五股票大增15%-16%，他在那一天的财产就上涨了，一个去了不到半年的人上涨了$15,000。你知道咱们小学初中就学过知道百分数，然后知道结果用除法，15,000除以15%-16%就是100,000，对不对？这就是谷歌。他的要求一点不过分，给我那一点零碎充饥。他有没有得到？我们从下文知道他一定是没有得到。他要得到了，财主的命运不会那样惨，他要得到了，他也不会死得那样早。不仅他没有，他想得到那一点点没有得到，并且狗来舔他的疮，他身上唯一所有的，既然狗能舔他身上横生的疮，说明这个人大概是衣不蔽体。狗竟然可以去来舔他身上的疮，而且不止一条狗，原文里面讲到腐书的狗，多条的狗。狗在犹太人的语境中是文化里面是不洁净的动物，猪啊狗啊，你还记得耶稣讲浪子回头的另外一个比喻吗？耶稣老调侃自己民族的同胞， 到了一个 地步去跟猪争食，喂猪，外邦人的猪。这里呢，野狗一条一条的野狗跑来舔他身上的疮，他自己果腹的食物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没有得到，但他身上唯一所拥有的疮，脓疮被野狗作为食物，他要的没得到，他仅有的一点被野狗欺负拿走。我不知道你我的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祷告，上帝常常不回答你我。我们星期三晚上的祷告会，我们为许多的弟兄姊妹祷告， Cell Chan 陈国栋弟兄粤语堂的，他在跟癌症争度一段日子，他被主所接去。难道他的妻子，难道咱们弟兄姊妹教会没有去向上帝祷告，上帝怜悯他，还有那两个才几岁的孩子，怜悯他的妻子，难道我们没有祷告吗？上帝为什么不回应呢？你有没有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想到你自己的祷告不蒙上帝，暂时不蒙他垂听的故事呢？上帝还是拉撒路的上帝吗？那位名字叫神帮助的上帝帮助他在哪里呢？二十二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耶稣讲故事是挺有趣的，他完全可以说后来拉撒路死了，他在这里强调后来那讨饭的死了，那位在人间一头都没有得着的死了，没有健康，没有经济的保障，连果腹的面包零碎都没有得到。在那里就演出了一幅中国古人所说的诗句，朱门酒肉愁，路有路有冻死骨。拉撒路就在饿坏的情况下成为一包皮包骨死了。注意没有说被埋葬了，因为下面讲财主的时候说他被埋葬了，很不一样，死了没有人收尸，他的灵魂被天使抚恤，天使们包括他的守护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的人生开始一个前所未有从来没有预料到的大转机，就从死开始了。弟兄姊妹同学们，上帝做工有时候是把我们置于死地，然后他开始他的工作。当你还在可你那里可以嚷嚷的时候，上帝就让你我继续在那里嚷嚷。问题不仅仅是拉撒路死了，你知道还一件什么事吗？他说财主也死了，还加了一句并且埋葬了，很不一样。两天前我不知道是不是上帝知道我要讲这篇道，他故意就差遣了不知道什么公司的人写我同样一封电子邮件，发连发两次，他说要不要考虑开始买墓园啊墓地啊。你知道咱们活在这个时代，最先向你庆祝生日的你知道是谁吗？不一定是你的家人，是你的牙医。以前是牙医都挺好的，提早跟我祝贺生日快乐。现在别人看见你什么？看见你差不多了，考虑墓园的事了。我一直跟我妻子家人开玩笑，我说我要死的话，有可能是这样，拿着手机在路上走，一不小心掉在一个坑里面。最后说张二明走了，他走到哪儿去了？他死了。他怎么死的？他看手机掉在坑里面去了，两层楼高。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六年前的这个夏天七月初，美国流行歌王 Michael Jackson 他在六月底去世。你知道在七月七号的那个丧礼上花了多少钱吗？如果你有手机千万别插，听到的时候不能随便插手机的哦。 我已经帮你查了。他花了差不多$1,000,000来做他的葬礼，当然别人替他，他已经没法自己安排了。他离开世界时穿的那一身西装，你知道值多少钱吗？$350,000呢！哇，$350,000，那是我们中间多少人以后要退休之后养生的钱。他老兄死了之后潇潇洒洒的就穿走了，$350,000埋在地里面腐烂。我们深信这个财主也一定有一个非常奢华的丧礼埋葬了，他的尸体没有在路上没人收尸，但是23节说他在阴间受痛苦，远远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你知道人生有时候翻盘的时候会产生许多许多不健康的情绪。这里我要提醒一下，这里不是说以后在天堂里面，咱们去了天堂，假定哦，假定你我都去了天堂，这个假定不一定都对，因为耶稣讲得很清楚。假定你我都去了天堂，我们在天堂里面走来走去，突然间看见，哇，这下面还有地狱的火湖，是隔着这个避温窗的，然后可以看见里面的人受痛苦，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只是要用这样的特别的描述来表达两个世界的结局何等的不一样。你不会看见有一天看见一个人说，哎呀，那人以前就是我老对头，真是活该，今天轮到他受苦。我告诉你哦，那是永恒的痛苦，你也不希望，对不对？你也不会看，哟，那是我爷爷或者老祖宗，爷爷在那受苦，你不会记得是你爷爷的。上帝已经把你我的头脑都完全的更新了。耶稣用形象的语言说他在阴间受痛苦，看见亚伯拉罕，你知道看见亚伯拉罕还不算什么，看见亚伯拉罕怀里有那位以前放在他家门口乞讨不得食的拉撒路，你知道人生翻盘，这是灰姑娘翻盘，这是白雪公主翻盘，这是野兽变成王子的翻盘，就喊着说，原文的喊着说还不是一般的喊，是哭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人也有像伤心的时候，可怜我吧，以前生活艳落过得那么好，现在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你知道在世界上做过老板的人呢，他走到另外一个世界还有一副老板的嘴脸和姿态，一方面向老祖宗亚伯拉罕求，但求什么呢？他用的是命令的语气，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请看亚伯拉罕怎么回答，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原来意思说你生前一堆的好事都被你捞着了。拉撒路也受过苦，拉撒路得到的全是他的，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亚伯拉罕没有指明他在那里受痛苦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在世界上过人生的时候他的生活奢华所以他就下地狱，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上帝圣经里面上帝所祝福的仆人固然有很多穷困潦倒的，对不对？但是咱们也知道也有很多很多大富大子的，比方说亚伯拉罕，比方说约伯，现在约伯后来受了很大的痛苦，大卫王。上帝并不反对财富，事实上我前面已经说了，上帝委托富人成为这个世界的恩典运输大队长，那你说我钱少一点小组长，你再少一点班长，反正你我都是上帝恩典的运输大队长，运输的管道。 这个人之所以受痛苦，是因为他在上帝所给他的恩典之拿到诸多的恩典的里面，他做了什么？咱们属灵的贪污犯。你知道现在中国习大大打这个贪污犯，上帝也不喜欢属灵的贪污犯。上帝给你我许多，但咱们就是一毛不拔。你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有没有给你写信呢？讨好你啊，送杂志啊，学校的情况啊，说捐点款吧，有没有？一定有，对不对？那些有需要的宣教机构，除了我们教会之外，他们的也可能给你送代祷信。你知道代祷信的什么意思？代祷信不是你在那里嘴巴动一动就是代祷信，就它的用处。代祷信需要把支票簿拿下来，每开差不多几张、十张、二十张支票的时候，可能需要开一张支票给这个宣教机构用，让上帝的国继续在这个世间拓展。你不要想到你的财政的运算的里面，哎呀，我们夏天去哪里玩？世界都游玩了。变完了，玩变了。你有没有想到神的国在人间拓展需要你慷慨解囊呢？你有没有想到在你生命的周围的有一个有需要的朋友需要你慷慨解囊呢？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没有人一看他爷爷在那里受苦，他说我要去那里安慰安慰他，没门。也不能说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来，没有第二次的机会。亚伯拉罕这里的回答告诉人，从今生到来世，没有一个重新翻盘的机会。当这个命运逆转之后，它已经成为不可再逆转的逆转，不能再翻盘的翻盘。财主说，我主啊，即使这样，意思就是说没戏唱了，我是死翘翘死定了，即使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就是他生前跟他吃吃喝喝的那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算是财主在这一系列的对话里面说的一句最值得同情的话，是不是？我还有五个兄弟，他们的日子绝对是死路一条，求你打发拉撒路半夜敲门，就是以前他没办法走被放在门口的，现在因为身体复活了，可以了，光明的衣裳来到他们的房前，五个兄弟一个一个敲，谁呀？你谁呀？怎么认不出来？我就是以前你们在那里吃吃喝喝在你大哥门口的那个讨饭的，你怎么不像讨饭的样子呢？哎，我已经复活了嘛，你是骗人的吧？不是不是，你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捎带一封口信，你们大哥在阴间里面受痛苦，火烈火燎身啊，舌头干燥，咱们想给他放点水呢，凉凉舌头都没门。后来他就打发求这个老祖宗亚伯拉罕打发我来再回人间一趟，告诉你们说别过你们现在的这种自我中心的人生了。亚伯拉罕怎么回答？亚伯拉罕真的不好惹，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们有上帝的话，他们有圣经可以听从，不需要拉撒路死里复活去向他带这个口信。30节，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请问亚伯拉罕怎么回答？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 你知道上帝看穿我们每一个人的人心，当我们拒绝听从上帝话语的时候，所有的神迹展现在我们生命的周围，我们都视若不见。你有没有看见你的美好的家园的前后那盛开的一朵一朵的鲜花吗？你有没有看见在一个布满一个满了繁星的夜晚，上帝用一千亿颗星在银河系里面，然后在一千亿个星系里面每一个晚上放烟花给你看呢？美国独立节的时候，7月4号，咱们在 Piscataway 看烟花，看了半个多小时，挺过瘾的。你想，咱们中国这个几大发明，四大发明之一，没有白发明，至少有一样发明。来到咱们美国，所住的美国，他们也在用。上帝每一天晚上给你放一千亿个烟花，然后又借着最近的这个 New Horizon 新视角或者新地平线那个太空探测器，飞越太阳系最后一颗以前被定为行星，现在排老久错老久被排除之外的这个冥王星。上帝让我们看见他所创造的宇宙浩瀚宇宙之大，那些奇特的光景。我告诉各位哦，如果你没有戴上一副眼睛是看见这个宇宙是一个有神的宇宙，如果你没有戴上一个属灵的天眼看见我们今天的生命在永恒的里面打上一颗无法磨灭的烙印，如果你没有，咱们这人生得过且过，我信我输，该做什么照做什么。我告诉各位，上帝就差一个死里复活的来告诉你，你也不会相信。因为什么？因为你根本就不相信这个宇宙间有上帝，也不相信这个宇宙间有神的作为神迹。所以这段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今天的人生怎么过，决定我们在永恒中怎么过。我知道小石长老挺喜欢说这样一句话的，他说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为可以在永恒的里面打上一颗无法磨灭的烙印，可见我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所有的决定是何等的有价值有分量。是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每一个决定每一天在永恒中都何等的有价值有分量。这是第一。第二，从今生到来世人生翻盘之后再没有重新翻案的机会。你不能跟上帝这样说，像这个财主说的，我抗议。抗议什么？抗议没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来向我当年显现一下，说明来生是怎样的光景。请问上帝有没有把从死里复活演示给这个世界看呢？有啊，在耶稣自己复活之前他演示谁给世界看？拉撒路，另外一个拉撒路，还记得吗？约翰福音11章的，当耶稣自己复活之后他把自己的死而复活演示给这个世界看，告诉这个又聋又哑的世界，这是一个有神的宇宙，这是一个有救主的宇宙，这是一个要有战胜死亡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得胜复活的有这样救主的宇宙。所以第二，人生翻盘之后再没有重新翻案的机会。你没有办法对上帝这样说。那天有一个叫张汝民的，他在讲台上讲了这篇道，但是咱们就是不买他的账。上帝说，那篇道我也听了，那篇道我也听了，就是咱们就是耶稣的主耶稣的意思。第三，那我们如何来过今生的人生呢？就是按照什么？就是按照人生说明书人生的蓝图圣经 上帝的话语来规范我们的人生，就这么简单。那你说就这么简单吗？就这么简单。圣经怎么规范我们的人生呢？耶稣用高度的小结说，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你千万别跟上帝最后说，上帝啊，我这里有一份灰尘蒙灰的受洗证书，不行，再给你看看我当时受洗证书还用手机照下来的电子版，它可以存很久很久。你这样跟上帝报道，上帝说你是如何读你的人生的呢？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没有讨上帝的喜悦？都有没有去成为荣神益人的事情？你自己吃吃喝喝有没有接待那些客女、有需要路过朋友、其他的人？当主耶稣基督讲这段比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场的那些犹太人有多少人听进去了。在我们结束这段讲章，我邀请每一位，你自己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说，上帝啊，今天这篇讲章你要借着它向我提醒什么呢？也许就是一件事，也许就是一句话，你自己想一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年在地上行走的时候，将这样一个宝贝的比喻放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明白你果然是拉撒路这位神帮助者的帮助者。虽然你的帮助在那些恩典的大队长面前成为男主，然而你至终成为拉撒路的帮助者。愿你也帮助我们成为恩典的器皿，在这个地上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当我们的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也死了的时候，我们可以被接到那天上永存的房屋，接到一个福乐的世界，不至于被定罪陷入永恒的堕落。天父，愿你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感动，也许你赐给我们的是一件事或者一句话，就让那一件事那一句话成为我们心中持续的感动。奉耶稣的名，阿门。